我们今天的经文，
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这段经文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姐妹不熟悉的，全世界有几十亿基督徒，如果信主时间超过几年，两年三年以上，你都会知道有个叫玛利亚的人，而且玛利亚用香膏膏主，这件事情是圣经当中非常奇妙的一种记载。如果大家如果再跟我一起读这个马太福音，大家可以翻开马太福音，如果没有圣经没有关系，我读给你听，那个地方有一同样的记载。如果大家没有圣经，你就听我读哈。这儿是讲耶稣呢，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。刚才弟兄姐妹听到那个圣经的时候，没有讲在大麻风西门的家里。那么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哈，到13节讲的更详细一点。他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有一个女人，他没有讲是谁，但约翰告诉你，那叫玛利亚。拿出一瓶极珍贵的香膏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不仅仅是犹大不喜悦哈，还有别的人不喜悦，但是犹大是最不高兴的一个人。他们讲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？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。这话有没有道理啊？当然有道理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，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？他在我的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讲这香膏浇在我的身上，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句话请大家注意，这13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大家现在明白了，今天我为什么讲到的题目叫纪念他，这是主教导我们的。主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玛利亚所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。如果弟兄姐妹在家读经的时候哈，有可能发现呢，马太也有这样的记载，马可也讲过这样的事情，约翰也讲过这样的事情，都有同样的记载。但是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一个用香膏膏抹主的一个女人，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路加福音第7章所记载的那个女人不是玛利亚，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圣经当中说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至少有两次，一次是他传福音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她用香膏来膏主。那么其他的马太马可和约翰记载是同一件事情，这叫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。那么在哪一家呢？在一个大麻风的西门家里。你们知道在教会的里头有很多传说啊，说这个西门是谁呢？这个西门啊就是拉撒路的爸爸，因为他生了这个大麻风病，所以住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。那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传说，从来没有圣经的根据的，所以我们不一定把它当成真。就圣经教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，是很丰富的意思在里头。耶稣在坐席的时候，大家知道我们坐席是有椅子坐在那儿，是不是？在古代犹太人坐席的时候是斜躺着哈，那一般的是左手啊附在地上，那个脚撑在外面啊。你们知道看到这个韩国人和日本人坐那个榻榻米啊，他们是坐在地上，对吧？有的时候这个中东的人他们是用手活在这个地上，然后脚撑很远，用右手来拿饭吃的哈。那么耶稣在坐席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，玛利亚来膏主，用香膏膏主，圣经上讲叫真拉大香膏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买过真拉大香膏？有没有？没有的，这是很珍贵的，这个地方不是每家都有的。在古代啊，拉大香膏是从一种叫做拉达的这个植物里头提炼出来的。什么地方有拉达这个植物呢？就是在印度或者西藏高原那一带才盛产这样的一个植物哈，从它根部提取这个香料，那是很珍贵的，一般的人家是不可能有这种香膏的。即使有的话， 也是那个直啊，不是很纯的那种香膏。但是玛利亚就要告诉我们说，她所有的香膏是珍贵的纯拿大香膏，那是非常贵了。贵到什么程度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30两银子，30两银子多少呢？是一个人一年的薪水。那你一年的薪水买一瓶香膏来告一个人的脚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做法？我问你，你一年年薪多少？你说6万7万，那你6万7万的那个薪水哈，去买一瓶香水倒在一个人的脚上，然后呢还不止如此哦，还用头发去擦一擦，你干不干这样的事情啊？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人会这样做，是不是？这么贵的钱呢 啊一年的薪水啊，去买一瓶香膏很贵啊。到玛利亚家是不是一个穷人的家庭，你们知道他们家至少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家庭一样中产阶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们在拉萨路死的时候，不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就把那个尸体放里头，谢谢。而他们家有什么？拉萨路葬在什么地方？他自己做了一个墓地，是不是在石头里头？你们知道古代的犹太人家有钱人家是在山边上做一个小洞，里面有个屎床，把尸体放里头，这是一般的有钱人家才有的，一般的人家才有的，不是穷人家是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坟墓的。但是拉萨路是有这么一个坟墓，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一家不是一个穷人的家庭，是一个一般的家庭，相当不错的家庭。但是拿这么多的钱去买一瓶拉大香膏告在耶稣的脚上，更不是一般的事情了。所以门徒听到以后就很有意见了，他为什么这么浪费呢？我当时在场，我也会讲这个话的。好多人还没有吃的呢，好多人穿的衣服也没有呢，很多人生病了没有办法去治病呢，你为什么那这么浪费呢？但是更妙的是，耶稣没说是的，你们讲的不错，玛利亚你太浪费了，不必这样做。但是耶稣怎么讲？耶稣怎么说？不要难为他吧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话？刚才我们在路加这个约翰福音，如果弟兄姐妹注意了圣经的话，他怎么说的？你们在12章最后一节，他说啊，有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哇，这句话听起来很傲慢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只有穷人与你们在一起，你们不常有我。耶稣根本就没有附和那些反对玛利亚的人啊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。那么后来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也讲了，你们在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了玛利亚，你们要纪念他。哇，这个经文是很有意思的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好好读经的话，你觉得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称赞过一个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四福音里头，耶稣基督有没有称赞过一个人？像这样的称赞有没有？从来没有啊！这是唯一的一处经文告诉你，主耶稣是如此的称赞一个普通的女子。说普天之下，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。哇，这个就是有意思了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，我们决志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决志了，我们受洗了，我们信了耶稣了，马上有个问题，就是受洗不是你信仰的结束，只是你信仰的开始。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？我上个礼拜在讲的时候，我是讲腓力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。今天圣灵，我们的神把这段经文再次放在你的面前，告诉你啊，怎么样做门徒，就是这样来做门徒。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一件好事，值得后人效法。所以主说，你们在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。为什么纪念她？因为她把信仰的核心、信仰的真迹给活出来了。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蒙神喜悦的门徒，你要效法玛利亚。效法她什么？效法她爱主之道。很多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没有经历上帝的大能，是的，你从来没有把主的道放在心中，你经历不到什么大能。玛利亚就不一样了，玛利亚在神的面前，在基督的面前，他为什么能做这样的事情蒙主称赞？因为他明白什么是主所喜悦的，什么是主所需要的，什么是主的心意， 所以他坐在主的心上，蒙主称赞。但是在今天我们在明白这件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玛利亚爱主啊，拿了7万美元买了一瓶香膏告耶稣的脚啊，我讲30两银子，讲今天等于一年的薪水也是7万美元，我打比方说哈，这是一个爱的行动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你们周围的有些基督徒，你刚来这儿的时候，他帮你办这个东西哈，帮领你去开银行账号哈，领你去这个买这样东西买那样东西，他为什么这样的行动？这个行动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。玛利亚突然这样的爱主，不是突然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啊，突然一种起念啊，我要拿一个一生的积蓄来去买这个香膏来告诉，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这只不过是他内心的所产出来的一个果子。重要是玛利亚的心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明白了耶稣是谁，耶稣值得他去爱，所以他花一生的积蓄和很多的钱去买这个香膏。秘诀在什么地方？秘诀在内心深处，他爱神。香膏是爱心的一个结果，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。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为你的配偶、为你的未婚妻或者未婚夫买一个戒指，其实那个戒指是这话，再贵也不过是2万嘛，是不是？后来10万，那个戒指只是一个象征，象征什么？象征什么？你内心深处愿意把自己交给他，愿意爱他，所以戒指只是外在的一个表现形式，表达你的内心的爱。玛利亚用香膏膏主，这个膏是外在的爱的一种表达方式，表达什么？表达内心对主的爱。所以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点，玛利亚爱主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他和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，这是做门徒的最重要的秘诀。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这个秘诀你不能忘记。所以我下面还要读一段经文，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圣经啊，你就翻，没有圣经你听我读哈。这个圣经在哪儿呢？这个圣经是在啊路加福音第10章啊，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你就不要翻了哈，要有圣经弟兄姐妹你可以翻一翻，在路加福音第10章。那这儿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她为什么能明白主的心意啊？为什么她能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？这儿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在马太福音，在路加福音第10章，这儿有一件事情，38节哈到42节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叫马大，这就是玛利亚的姐姐哈，接她到自己的家里。她有个妹子叫玛利亚，请大家注意后面这句话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，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马大她姐姐很能干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去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，但是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在这儿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另外一个形象。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两幅画面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一幅画面是路加福音第10章，玛利亚在那儿什么事也不做，非常的安静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是不是？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。你们另外一个画面是什么？玛利亚在打破瓶子，用香膏来擦耶稣的脚。大家注意到吗？这是两个不同的画面，一个玛利亚一句话没有，安静在主的脚前；一个是玛利亚在这儿忙忙碌碌哈，在开始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。这两个画面，这两个画面告诉我们两个重大的真理啊！怎么样成为主的门徒，弟兄姐妹？你要驯服像玛利亚，驯服他，纪念他，纪念他什么？纪念他安静在主的脚前。没有在主面前安静的时间，你就不可能用你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。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。主耶稣让我们效法玛利亚，纪念他，是纪念玛利亚这样爱主的道，爱到真实的地方。他不仅仅是用头发来擦脚，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能用头发擦脚？是因为他的安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 他明白了耶稣基督是谁。你没有在基督面前安静的时间，亲近上帝的时间，你就不可能去爱你的神，更不可能爱神要你所爱的人。玛利亚告主的时候，如果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，那个什么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按我们中国人来说，那是黑云压城的时候啊，那是很多人要逮捕耶稣，要抓住耶稣。耶稣基督知道这个，玛利亚知道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，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所以玛利亚抓住这个机会用香膏来膏主。那别人为什么不知道？门徒们为什么不知道？为什么玛利亚知道？玛利亚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他明白耶稣是谁，值得他就花上他许许多多的积蓄去买一瓶香膏来膏主。安静在主的面前是他做门徒的最大的秘诀。弟兄姐妹，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叫马大。马大是个很会做事的人，很有才干的人，很会料理家务的人，会把很多的事情安理的有条有序啊。但是玛利亚在忙的时候，圣经上怎么说？有两个词描写马大，一个是心里什么？心里忙乱。还有一个呢，耶稣怎么讲他？思虑烦恼。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忙的，尤其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当中，没有一个人不忙的。生活的压力很大，你家庭的压力很大，人际关系也有压力，你的公司里的关系也有很压力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的时候，心里面充满了烦乱，心里没有安息。我有这样的体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，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，是不是？实际上任何人做事情的时候，同样的事情在这个地方，你怎么做？一个是带着一个烦乱的心去做，一个带着一个平安柔和的心去做，它的果效是不一样的。你带着烦乱的心去做这个事情，就变成你的重担，心上没有喜乐，非常难受，不想做也得做，这是一种折磨，这是一种枷锁，不会开心的。为什么现在好多人有人自杀呢？这个生活不能承受啊，生活压力太大，这个事情我不想做，可是我还要做，心中没有那种喜乐，没有一种快乐的心去做这个事情。你知道你心中如果不甘心不情愿的，你拿一瓶油你就觉得很重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心中有一种喜乐的心，就是一个泰山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也天天挖它，你也很快乐啊，是不是？这是心态不一样。为什么马大会心烦意乱？马大缺少一个安静的心。但是你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到后来，马大也在伺候啊，马大没有在烦乱的，马大长进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的马大，有某个时候也成为马大，我们很忙，忙的心中很烦很乱，就成为基督徒吧，心中也没有什么甘甜的事情哈，觉得跟世人差不多，心里很乱，好像不能安静下来，心中做事情也没有喜乐。养孩子吧，孩子是有的时候感觉到很舒服，有的时候也很烦，成为你的负担，甚至你最爱的人，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也成为你烦的对象。你的工作有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喜乐，觉得哎，最好不工作最好。那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这是你心灵得到安息的最大的秘诀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如果你的信仰没有这段时间的神灵安静的话，你的信仰是飘在空中的云啊，没有根。你要花时间在耶稣基督的脚前，你明白耶稣是谁。那有人说，按照他脚前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脑子里头啊，有很多种声音呢，有你爸爸妈妈的声音，有你儿女的声音，有你同事的声音，有你同学的声音，有你公司老板的声音。这些声音整天告诉你啊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你打开电视，这个电视告诉你啊，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应该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啊，过这样的生活才是个成功的生活。你每天老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里头，你的整个内心里头啊，声音非常的多。我们好好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一会儿想做这个，一会儿想做那个，你的内心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呢。心一烦， 你就不知道听哪一个声音了。这是为什么我会很多的人烦恼不能安静在主的面前。当你真实化实在安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听到上帝的声音，那其他的声音就不是很重要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？你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，你的心才能安静下来。人的声音在你的面前，你不可能安静在此，你的心不可能安静下来。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呢，不知道大家可能也看过一个电影叫《天使在人间》，大家有没有人看过？我想大家不少人看过这个电影的。这个电影讲什么呢？一个美丽的天使哈，来到这个地上，神差他在这个地上叫他送信的，结果一不小心呢就堕落情网，就不想回去了。那这是一个美丽的这个童话故事哈，但这里面有一幕很有意思。当天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哈，当时有很多的动物开始要咬她啊，对她狗啊对她那些狂叫哈，还各种的动物围绕她。但是天使一旦把自己的形象向他们显明的时候，眼睛看着这些动物的时候，动物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非常安静在天使的面前。那我看这个电影很多年前，大概有十五六年、十七八年前了，我现在还记得啊。我们的心中啊，好多的声音就像这些动物一样，狗啊、猫啊、狼啊、老虎啊，叫得个不停的。但是一旦你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些声音就平息了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安静就是力量。你们重新得力，在于归回安息。圣经上说，如果你归到神的面前，你就有心灵安息的时候。你心灵不安息，你生活没有力量。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劝弟兄姐妹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、读经、默想上帝的话语，这是你重新得力的秘诀。玛利亚在主的脚前，所以她认识耶稣，所以她呢有这么美好的行动。美好就是美好的事情，因为她先花了时间在耶稣基督的面前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花了很多时间，我思想还是那么多啊，思想毫不减少啊，还是孩子，太太还是太太，先生还是先生，公司的事还是公司的事，没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嘛。我为什么要安静在主的面前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是花时间在主的面前，你的心就被神改变了，你里头就充满了神的爱，你在爱中做任何事情都是轻省的，你不觉得有沉重的负担？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凡劳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，我都不大懂了。为什么不懂？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大家知道什么叫轭吗？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牛，犁田的那个牛啊？有没有见过？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哈。那个牛要背着那个犁的时候，它颈子上面站那个东西叫轭啊。一个牛负责轭，哪有容易的事情啊？根本不容易啊！为什么？他拖着后面那个犁啊，那是很重的一个负担的。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？大家有没有挑过担子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兄弟们有车不需要挑担子的，在中国还有很多人挑担子的哈。挑担子怎么？担子怎么可能会轻省呢？有担子肯定不会轻省，有轭肯定不容易嘛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？为什么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身上也背着沉重的担子，因为他要走上十字架。他有一个秘诀，什么秘诀？他在爱中背轭，爱中担担子，所以他的担子就轻省了，他的轭就容易了。为什么在爱里头担担子就是容易呢？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没有谈过恋爱的？没有。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为你的配偶做任何事情，累不累？不累的，真的不累的呀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以前我的岳父哈，我去他家，我岳父喜欢动手啊，做很多事情，他自己其实不需要做的嘛，他喜欢搞个砖头砌个什么东西。我记得有一天我帮他去用那个车去拉那个砖和那个沙，其实我从来没干过那个事情，我小时候从来没干过。那天我干的身上真的很痛，但是我干的心中挺轻松的，为什么呢？我每次从砖从拉回来的时候，看看我的那个未婚妻啊，在那儿看着我，我现在就甜滋滋的啊。所以我在很劳苦的时候， 虽然我心中不觉得是个重担，我觉得很轻省，明白这个道理了吗？当你心中有爱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担子就变成你的喜乐了。如果你心中没有爱，我跟你说啊，哪一本书你觉得太重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心中有爱跟没有爱做事完全不一样。那关键在这儿，你的爱哪儿来啊？你没有爱啊，我们的爱就这么长，就这么小，坚持一个小时没问题，坚持十年可能就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爱得死去活来，可是现在呢平倒了我也不想扶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的爱去哪儿了？圣经上说你丢失了你起初的爱。爱在哪儿？爱在神那儿。你没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哪有爱啊？你的爱慢慢就枯干了。为什么在家里朝东朝西朝来朝去的？你脱离了爱的源头，你里头爱就慢慢枯干了。玛利亚明白这个道理，她在主的脚前安静，在主的面前，她跟生命的源头挂上钩了，她和爱的源头挂上钩了，她认识这个主，所以她外面才有爱的行动。你说我的老公希望他对我好，我妻子希望他这个这样那个样，我跟你说，你自己都改变不了你自己，你怎么改变你的配偶？不要做梦，你只有和爱的源头挂上钩的时候，你里头被爱所充满的时候，你做任何事情你觉得不是一个沉重的担子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来，花时间和基督在一起，这是玛利亚人爱主的一个重大秘诀。你到神的面前来，你的心对了，你的心对了，你做的事情就对了，做的事情也很轻省，你的恶就很容易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这样的爱？你要不要活得很轻松一点？对，感谢主。没有一个人，我上次在讲道的时候我也讲了，人生能活80岁是一种荣耀，活90岁是一种更大的恩典的，是不是？在这么短暂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活得很苦很枯干，为什么？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。上帝不希望你的儿女，他的儿女这样做，这样活着，上帝很难过的。就像你的儿子长大了以后，你看他两个整整吵吵闹闹的啊，心中也没有那种那种滋润，你心中是不是很难过？当然难过，这哪是人活的？你背着一个十字架在这个世上活着，你多痛苦。神也同样的，希望每个儿女活在世上有喜乐，有恩典。这是一种美好的人生，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啊！所以到基督的爱的面前花时间，那不是浪费你的时间。有人说我真的没有时间，我说你不要这么给自己哈找借口，你是有时间的，问你的心不对。一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、默想、读经，不是浪费时间。你相信这句话，为什么不是浪费这个时间？你算一算，一个礼拜用你吵架的时间啊，用你生闷气的时间拿来读经就够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这种安静的时间，你就不吵架了，你就不打冷战了，那么时间是不是赚回来了？而且你的心态完全被主改变了。聪明的人会计算的，这是一个属天的计算，一个属灵的计算啊！求主恩待我们，这是个美好的时间哈。好，玛利亚爱主不单单是微信说主啊我爱你，他有行动的。行动在哪儿？他的爱是什么？付出代价的爱。刚才我讲的那个香膏是指30两银子，是那一年的薪水呀。这么大的爱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，是从爱主的心里面流出来的，所以他付出了这个代价。爱是一定有代价的。有人说啊，我爱我的太太，我爱我的先生，但是爱要有行动的，爱是具体的，爱是不抽象的，爱不是我爱他吗，我爱他，但是爱要表现出来，用你的语言，用你的行动来表现出来。玛利亚爱主，他付出了一个代价，而且他一个行动，把瓶子打碎啊，然后把香膏膏在主的脚上，那这是一个行动。弟兄姐妹，你光爱你的太太没有用的，光爱你的先生也没有用的，要用你的行动来表现出来。那么在神的面前，你要爱神，你必须要有行动的。我问大家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什么是你的香膏？什么是你最宝贵的东西？你愿意摆在基督的面前？什么东西？青春年华。有人说我现在爱主啊，太晚了啊，太早了。等我老的时候，我退休了，没有事干了，那是我好好读读圣经啊，上上教会啊，参加祷告聚会。那有人这么说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 我们脱下的鞋都不知道明天穿不穿了，这听起来好像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。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真的是趁你还年轻的时候，你多爱主，不是浪费时间。我刚才讲了，你不靠近基督，你就没那个美好的生命在你的身上体现出来，你的心中不会有爱，没有爱你就扶着瓶子都觉得很沉重了。你有了爱，一座大山挡在你的面前，你觉得没关系，神会带领我走过去。你在神的面前不是浪费你的时间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星期天也不能来做礼拜，我带孩子去上学啊，带孩子是学这个东西学那个东西，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活动啊，带他出去去郊游，我们忙，时间很忙啊。我刚才讲了，忙的时候心中不要乱，你乱的话，你忙就变成你的捆绑。而且你到基督的面前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这样带家人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，星期天不能来礼拜的时候，你在无意当中教导你孩子一个人生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儿子啊，女儿啊，人世间最重要的不是上帝，最重要是你的事业、你的前途、你的未来。你在无意当中就教导你的孩子们这么一个功课，这么一个人生的准则。上帝是第二位的、第三位的，等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才去敬拜神，这是拜偶像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为什么让大家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你不敬神，你把任何东西看得比神还重要，你就是拜偶像了。拜偶像的人圣经上怎么说的？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？那人愁苦必加添呢。你相信这一点，主的话没有错的，几千年来千千万人经历过主的话，所以到主的面前来，主啊，我愿意付上代价，这个代价是什么？把我的时间摆出来敬拜主，花时间和神在一起。你为什么没有爱的行动？因为你没有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，你没有和爱的源头来接上，这是我们没有能力去爱的一个重大原因。玛利亚不但爱主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他不但是付出代价的爱、行动的爱、具体的爱。玛利亚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，一个舍己的爱。为什么说谦卑的爱？玛利亚买了一瓶珍贵的香膏哈，把瓶子打碎。大家注意了哈，第一个是买了一个香膏，第二个买了香膏以后还怎么样？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，啊，擦耶稣的脚啊！你看看这有几个行动哈、啊？一瓶膏已经很贵了，然后呢还用头发去擦，擦什么？擦脚。这几件事情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主。玛利亚为什么这么可爱啊？在古代没有一个女子是披发的，不像我们现在以披发啊披发为荣了、啊。在古代，如果你头发在众人面前打开的话，人家看你是个不良女子。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五章啊、第十五节，大家回去你看一看，只有一个不良的女子哈、啊，在众人面前把头发打开。玛利亚为了爱主，她不顾上这些东西，我自己的荣耀不重要。还有一点，她是什么？她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。看看你们的脚有没有穿袜子，在座有没有一个人不穿袜子的？有没有？都穿袜子，都穿皮鞋。你们知道在古代中东人是不穿袜子的，没有袜子穿的，他穿什么鞋？那种像草鞋一样的哈，因为那个沙土啊，很多那个路上走一趟的时候，你的那个鞋子里头就是很脏很脏的啊，因为它里头你知道它没有那个鞋的那个帮子哈，就是那东西沙子脏全是进去，加上你的脚汗，你看那个脚是非常脏的啊。耶稣在吃饭的时候，他的脚是伸在外面，我刚才要讲他的左手啊扶在下面，脚伸在这外面。玛利亚用香膏擦在耶稣的脚上，然后用头发去擦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现在的人用头发去擦人的脚，有没有？绝对没有的，给人洗脚已经很难了，对不对？但下一面我们下次讲到，我们讲耶稣给人洗脚已经很难了，可玛利亚不单单是买一瓶珍贵的香膏，而且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谦卑啊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他就在耶稣的面前，我不配，他是神， 他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我跟他摆上一点算什么？所以玛利亚在上帝的面前，他看重是上帝的荣耀，不是自己的荣耀。没有一个人到基督的面前，你还记住自己的荣耀，你说我要真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我记住自己的荣耀，高举自己的荣耀。玛利亚不是这样，玛利亚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他明白一个道理，耶稣要在我身上兴旺，我自己要衰微。所以玛利亚是一个谦卑的女子，她的爱是谦卑的，她心中不是充满一种骄傲。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人，以前呢不是在这个教会，我在别的教会，要不在我们教会啊，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像我这种人到你们教会啊，这是你们教会的荣耀啊。我说哎呦，是不错，我上帝不知道上帝是不是这样看的。所以玛利亚爱主是一个谦卑的爱，她用自己的头发，不顾自己的羞耻，不顾别人的评论，不顾社会的压力，她爱主。不管你别人怎么讲，我知道我的耶稣是谁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她安静在主的面前，她明白了耶稣是谁，所以她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舍己的爱。一个人到了神的面前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要让神的荣耀被高举起来，你不能求自己的荣耀。圣经在撒母耳记下也记载一件事情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如果大家回去读，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读撒母耳记下，那儿讲什么呢？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，说有一次大卫把玉柜呢运回到城里头，在上帝的玉柜面前呢，大卫心中充满对主的那种敬畏和赞美。大卫是个国王啊，所以他在这个玉柜面前就跳舞跳啊唱。他的太太叫米甲啊，这个米甲呢从窗子里头一看，他丈夫在众人面前跳舞，圣经上说他也看不起自己的丈夫。他回来以后说，你在众人面前这样装疯卖傻的样子啊，傻乎乎的样垫着个肚子啊，他说你这样算什么个国王，一点尊严都没有，讲对不对啊？从私人的角度，我们都是像米甲一样在指责大卫。但大卫怎么回答的？大卫说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所以我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更加卑微自己，看自己为轻贱。当你真知道神荣耀的时候，他是你的造物主，你的生命气息都是他，你会卑微在神的面前，你把自己的荣誉地位你不会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就那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在基督的面前，我们都是他所造的，我们卑微在神的面前。就连爱神的人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因为你知道你的主都谦卑成为人，我们为什么还狂妄呢？是吗？所以有些人他不认识基督，我们不要怪他，我们在不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的心中也是蛮高傲的，我们的眼睛也是蛮高傲的，我们心也是蛮狂妄的，因为他心中还没有光，不知道自己是谁嘛。但是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我们就谦卑在主的面前，哦，原来基督是我的主，所以你安静在主的面前。玛利亚就是这样，不是求自己的荣耀，乃是求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所以玛利亚是一个舍己的爱，是一个忘记自我的爱，不管别人怎么评论他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是谁。那这是一种对神的爱。为什么主要称赞他说普天之下传福音要纪念这个女人？因为她懂得怎么去爱神，她知道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。你和耶稣基督挂上钩，就和生命的源头挂上钩，和爱的源头挂上钩，所以她懂这个，说耶稣称赞她。最后一件事情，当时很多人看到玛利亚献上香膏以后，很多人批评玛利亚，尤其是犹大来批评玛利亚，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？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是能有同感的。为什么这么浪费呢？一年花六万美元去买一瓶香膏，然后一会就没有了，好多人还没有饭吃，很多人还没有钱去看病，还没有房子住啊！你为什么不救济穷人呢？玛利亚明白主的心意，明白什么心意？玛利亚明白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比你的金子银子重要，耶稣基督比你自己的荣耀要重要，耶稣基督比穷人 要重要。我讲这个话以后，我想我们下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耳朵就难受。耶稣基督不是爱穷人，怎么比穷人重要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真理。什么真理呢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常常和穷人在一起，他爱穷人。你看看整个旧约里头有好多的经文告诉你要爱穷人，怎么帮助那些孤儿寡母。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一个真理，什么真理？人的爱是短命的，人的爱是很窄小的。如果你不先爱基督，不先爱上帝，你的爱是个很短命的爱，爱不长，爱不深。我们每个人看看自己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有的时候我看看自己，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呢，我们很感动，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父母，是不是？爱自己的父母，愿意摆上自己的一切啊。但是爱自己的岳父岳母，可能就差一点了。开始爱自己的婆婆和公公，那就更差一点了。我讲这个话不是冤枉大家哈。为什么有些家庭产生这些鸡鸡狗狗、这些争争吵吵的事情呢？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怎么赡养自己的父母的问题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我不是冤枉大家，也不是冤枉我们周围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就是为了赡养自己的父母，有的时候会吵了。你自己的父母你都不能这样的爱，你自己的岳父岳母婆婆公公你都不能这样爱，你说你爱穷人，穷人相信吗？我们的爱是很短很窄的。当我们没有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心中充满了爱，但一旦遇到这个具体的对象要爱的时候，我们爱不出来了。世上有多少的穷人，谁去爱他们？美国的基督徒每年要捐几十亿的美元帮助那些穷人，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？因为他心中知道，我先爱基督，我爱了基督，我的心中就有爱的源头了。你没有上帝的爱在你里头，你的爱很快就枯干了。你可以爱他三天，但是很快你就爱不下去了。尤其你看到被爱的人不可爱，很可恶，你更不想爱了，不是这样的吗？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中国，我爱你，但是爸爸妈妈和你同住半年以后，你觉得啊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是不是？婆婆公公，我们要孝敬你，打电话是爸爸妈妈，我们爱你，和你同住一年以后，希望你快快走吧。我们的爱不是没有爱，你有这个爱，跟你的爱没有根，你的爱没有基，你的爱生命不长。你自己来到基督的面前，跟神这个爱的源头挂上钩以后，你的爱就变成一个像河流一样慢慢的流淌下来。为什么基督徒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无缘无故的人你也爱他？世上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是因为有一个无缘无故爱我们的神。这个神爱你，你被神的爱所融化，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，你才知道我要爱我的家人，爱我的丈啊岳父岳母，爱我的婆婆公公，爱我周围的朋友，爱我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，我爱他们。所以为什么玛利亚懂这个道理？她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爱多么有限。你不是靠近基督，你不深爱基督，不深爱上帝，你的爱很快就枯干了。所以玛利亚是一个明白怎么爱神的人，也是明白怎么爱人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说让世界充满着爱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电视台常常唱这首歌哈，让世界充满爱，大家唱的时候也是流眼泪的哈。但是一到生活当中，这个爱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都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但是当你正式靠近上帝的时候，你的爱就有根有基了。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，玛利亚安静在主的脚前，是他献上香膏的根。如果没有安静在主前的玛利亚，也就没有献上香膏的玛利亚。没有安静在主前的玛利亚，就没有一个付上代价爱主的玛利亚。没有安静在主前的玛利亚，也就没有一个谦卑自己，把自己将背在主面前的那个玛利亚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瓶子很重要啊，好看的瓶子手都打不碎啊。所以把瓶子打碎的时候，将背自己的时候，你才明白基督在你身上荣耀就体现出来了。很多时候你的爱出不来，就是因为你这瓶子太重要了，很宝贝啊。你看看我的学历，你看看我成长的过程，你看看我现在都被人尊重，这个瓶子啊，紧紧把你的香气给包住了，你的香气出不来。 当你谦卑在基督面前的时候，打破你这个瓶子的时候，放下自己荣耀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就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了。当你真是这样的爱基督的时候，你就有爱的力量去爱你周围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弟弟、你的朋友和你的亲人，就算不可爱，你会用神的爱去体谅他们、谅解他们、爱他们。神的道不是空洞的教导，而实实在在的生活。所以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效法玛利亚，主让我们纪念他，就是纪念他爱主的那个道，爱主的那个方式。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啊，谦卑的爱、舍己的爱、打破自己的爱，在主的面前降卑自己啊，靠近基督，人里头就源源不断的爱流出来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。主，你让我们纪念玛利亚。主啊，巴不得你的灵在我们里头也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爱你有多深，爱你有多远。主，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香膏看得太宝贵，我们不愿意把它摆在你的面前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瓶子太重要，不肯打破那个瓶子，把香膏倒出来来高牧你。主，求你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。我们不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爱我们周围的人，爱我们的家人。主，不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里头就没有爱的活水，没有爱的源头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，一个充满爱的生活。但是主，你教导我们，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常常的提醒我们、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面前能忘记自己。你的恩典就要厚厚的遮盖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伏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被举起来，让我们自己降卑，让我们放下自己的荣耀，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被提升。主，恩待这个教会，恩待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也恩待我们家庭，让我每天花时间在你的面前先和你说话，然后和我们周围的人说话。你的恩典就要接着我们流向我们周围的人。主，我把我们中间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和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求你恩待。我们继续给雅群的妈妈祷告，主，你祝福她，你看顾她。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你的手在托住她，我们看到你的手在她身上工作。主，你继续的坚固她的信心，让她仰望你，因为你是生命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也谢谢你让文君的母亲慢慢的康复，主，继续看顾她的家人，让她家人因为这个疾病在你的面前完全的醒悟过来。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我们的生命是一团远雾，什么时候消散呢？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主啊，这是他的疾病，提醒他周围的人，让他做美好的见证。主，冷硬的父亲现在也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怜悯他，你安慰他，你把属天的窗户向他打开，让他看到你为他所预备的荣耀。主，我也接受你给他所预备的荣耀，来鼓励他们家里的人，安慰他们家里的人。主，当我们来到生命尽头的时候，我们的名义、我们的利、我们的家业都不重要了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主，你安慰他，你帮助他，你也托住他，你擦干他的眼泪。主，我们也为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再次祷告。主，他还年轻，主，让他能安静在你的面前，知道主的道、主的生命比我们肉体上一切的财富更重要。让他谦卑在你的面前，顺服在你的面前，你托住他，让他在苦难当中也知道主你与他同在，你伴随他。主，我们也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、有工作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恩待我们每个家庭，让我们家庭有祷告的生活，有安静的时间的生活。主，你帮助每个家庭，让每个家庭都成为爱主的家庭。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流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喜乐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也把我们中间有工作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生活是有的时候很沉重，但是主，你让我们有个爱你的心，在你的爱里头来承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重担，那我们的担子就是轻省了，我们的恶就容易了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托住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光明当中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子民，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荣耀、被高举。 我们将祷告祈求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